新年好，
新年好。
今天是我们农历新年以后的第一个主日啊，求神在新的一年当中来祝福我们的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中更加的能够亲近神，能够跟随神啊，使我们的教会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能够复兴。好，我们一起为我们今天的正道，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慈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在新的一年的第一个主日，让我们来到殿中来敬拜你。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大能的工作，开我们的心，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你那正道的奥秘。求神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去仰望你的荣耀，跟随你的旨意，让我们在生活中行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把下面我们正道的时间向神交托仰望，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新的一年，新的开始，那么我来教会服侍以后，我跟教会的长执会一起沟通，那么我每个月呢有两次的正道，正常的时间。那么我在一个月当中，我有一次我会开始分享一卷福音书，就是马太福音。那么从今天开始，我就会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按照释经讲道的方式来为大家分享这卷福音书。另外一次呢，我会根据教会的需要来分享一些系列的正道或者是旧约的内容。那么大致的安排就是这样。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开始马太福音的分享。那么我们要看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荣耀的基督进入罪人破碎的家谱。经文是马太福音的1章1到17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恭诵今天的经文，预备，请。 过去农耕的社会，人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现代人呢，生活在一个物质繁华的世界，网络发达，信息爆炸，那么就带来一个社会的问题，就是失眠。很多人睡眠质量不好，那我们基督徒也不例外。那么怎么办呢？在教会里面有个笑话，就是当你睡不着的时候，你就打开历代之上读1到9章，当你读到3章4章的时候，差不多就睡意朦胧了。可能我们弟兄姊妹在读圣经的时候，最怕的最乏味的就是读家谱。那么一些人读到这里常常就跳过去了。但是家谱对于犹太人来说非常的重要，那是他们身份的证明。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家谱里面隐藏着救赎的信息，是神或者为拣选人，或者是为了荣耀他自己。那么我们今天这要分享的经文，大家刚才读了，全部是家谱。那么为什么要从我们主耶稣的家谱开始呢？那么新约正典里面有4卷福音书，各有特色。那为什么要4卷呢？因为我们基督的荣耀它是丰富的，就像钻石一样，它有很多的侧面，所以当神荣耀的光照耀它的时候，它会反射出不同的光芒。那么弗类福音有3卷，就是马太、马可、路加，他们都是以主耶稣生平为线索，以编年的方式来记录的，我们可以把它对照着看，所以也称为对观福音。那么这3卷福音书呢，写作的对象不同，那么它的侧重面也不一样。那么马太福音作者马太他是犹太人，那么他写作的对象也是犹太人。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很多旧约的背景，那么只有犹太人去读才能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内容。他就是要告诉犹太人，这个耶稣就是旧约预言要来的那位弥赛亚。马太他深知犹太教的信仰和文化，也知道犹太人他们心中的民族的情结，所以他开篇第一句话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说证明耶稣他是根红苗正的犹太人。那么大卫的子孙呢，在犹太人的语境当中，到后来就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它代表着正统的血脉、理想的君王以及救赎的盼望。那么耶稣基督那更是一个法律和宗教的宣告。耶稣这个名字在旧约希伯来语当中就是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他是神的受膏者，也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这一点对当时的读者来讲非常重要，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已经亡国了差不多600年，先后经历了马代波斯、希腊，现在是罗马帝国的统治。那么做了几百年的亡国奴，他们依然持守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要成为万国的祝福。那么他们有这种强烈的民族渴望，所以在等候一位在旧约当中预言的一位救主弥赛亚，要救他们脱离奴役，重新获得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宗教上的自由，实现犹太民族的复兴。那么这位救主是谁呢？所以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说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说，没有比这个更清楚更能够吸引他们的一个开场白了。 这是一个定位。所以马太福音后面整个的内容都是从这个定位开始的。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家谱的结构。那么马太记录的主耶稣的家谱很特别。那么从先祖亚伯拉罕开始到主耶稣，他一共记录了三个十四代。那么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大卫到耶哥尼亚，就是列王记当中的约雅金。从耶哥尼亚再到主耶稣都是十四代。那为什么他要这样记录呢？显然这三个十四代代表着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从列祖到王朝的建立，我们把这个看成一个兴起的时期。第二个呢，是从大卫到被掳到巴比伦，这个我们看为一个衰落的时期。那么第三个呢，就从被掳一直到等待基督的降生，我们把这称为一个等候的时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神在整个的旧约历史当中他在掌权，从亚伯拉罕一个人开始到大卫王朝，经历了人的失败，后来是神的兴起。那么这段历史一共经历了差不多2000年，在这里记录了大约42代，那么平均呢每47年一代。那么我们要来推敲一下，那在这个家谱里面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些我们提问的地方，会不会给我们有一些疑问？比方说这三个阶段都是十四代吗？大家推敲过没有？应该不是的。那么从亚伯拉罕到大卫说是14代，但是我们读经文的5节到6节，那么5节里面的喇合氏到6节里面大卫，那么从经文看，那么喇合氏应该是大卫的高祖母，就是他爷爷的奶奶。但是呢，他们之间的年代差了300多年，那显然那这个中间就有跳代的情况。另外呢，从大卫再到耶哥尼亚也有跳代的情况。我们去看犹大王的谱系，那么在乌西亚王的后面他省却了3个王，一个是亚哈谢，一个是约阿斯，一个是亚玛谢。在他们这3王的后面才是约坦、亚哈斯，这样一路下去。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第三个阶段里，从撒拉铁到主耶稣加起来一共只有13代，所以呢就把耶哥尼亚又算了一次才算成14代。那么就是这个耶哥尼亚被计算了2次。那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中间看到的有跳代的情况。那第二个提问呢，就是马太他为什么这么强调这个14代呢？那么按照一个最被广泛接受的解释，就是在大卫的名字里面，在希伯来语这个辅音字母的里面，它的数字代表加起来是14。那么三个历史阶段都记录成14代，作者他就是为了突出基督就是那个旧约当中所预言的那个完美的大卫王，他来就是要带领以色列国的复兴，要成就神的国。虽然当时的人并不一定理解这成就的神国是地上的国呢还是天上的国呢，他们不知道，但是他们在这里翘首盼望的基督就是一位像以色列大卫王那样要来带领他们实现民族复兴的新的君王。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的16节家谱，他记录到就是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大家读到这里总是觉得有点别扭，因为按文脉如果走下去应该是雅各生约瑟，约瑟生耶稣，怎么到这里就拐了个弯，就变成了玛利亚，耶稣是玛利亚生的。 那么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玛利亚受圣灵感孕生的，但是马太这样记载，他在这里是要陈述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什么呢？约瑟和玛利亚他们的婚姻是一个法定的关系，那么凡是从他们婚姻中生出来的孩子都要从父亲那里来承接一个法律的继承权，他们都是父亲正统的血脉，就是要证明主耶稣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神学基础，就是耶稣他不是约瑟肉身的孩子，而是童女玛利亚从圣灵感孕而生的。那么这样，从亚当开始到亚伯拉罕、大卫、约瑟，这一路下来父亲的这样一个父系的原罪，那么就在约瑟这里被斩断了。那么我们主耶稣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性就得到了保全。那么有人说，那玛利亚不也是罪人吗？那主耶稣从他的肉身而来，那是不是他会受到他原罪的这样一个影响而被污染了呢？在我们基督教的大家庭中，我们有天主教，有东正教，有新教，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解释。那么我们只看我们新教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玛利亚在感孕的那一刻，那么圣灵就以超自然的方式阻断了玛利亚她自身的原罪会传递到耶稣的人性身上。那么这一个解释是完全合理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无所不能的，他完全可以以这样超绝的方式来完成他旨意中的任何的工作。那么我们现在要来看，从这份家谱来看，他是一个荣耀的家族呢，还是一个破碎的家族？那么在中国，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它是一个宗法的社会，有句话叫皇权不下县，就是县以下的治理基本上都是靠各个家族来管理的。那么家族的族长就是一家之主，他同时也担当了那个社会基层管理的责任。那么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都是这样的，所以社会保持着相当的稳定，那么其中宗法制度就成为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础。那么宗法制度它有一个内核，就是家谱。家谱是每个宗族的一个基本的数据库。那么有了家谱呢，那么过去那么亲人们之间那个比较模糊的那个血缘关系，就通过它就变成了具有法律和道德约束力的一个社会力量。所以修订家谱那是每一个家族都非常重要的具有宗教祭祀意义的大事件。那么在修家谱的时候那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家族的名誉，免不了那么在修谱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扬善隐恶的倾向。比方说历史出了个大名人，那我们想办法要把他扯进来，那么如果出了个大恶人，像秦桧这样的人，那也要把他从家谱中剔出去。就像今天的手机那个美颜拍照的功能，那拍出来还是那个人，但是那脸上的皱纹的斑点呢，那你都看不到了。那么犹太的这个家谱文化和中国在这方面有相似性，但是也有它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中国的身份它比较单纯，就是从父亲这一脉下来，而犹太人呢他有父母两条线交织往下走。那么一个人是不是犹太人，主要看他的母亲是不是犹太人。比方说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所以呢提摩太就算犹太人，所以保罗就让他受了割礼，他是为了除去提摩太给犹太人传福音的拦阻。那么但是一个人当他要承担圣职的时候，要来证明他在圣殿中服侍可以做祭司的时候，那就要看他父亲的家谱了，是不是从利未支派出来的， 比方说在以斯拉记第二章里面，那个被掳归回的人当中有三家人家，他们因为找不到自己在家谱中的出处，所以就算他们为不洁，就不能够进入这个祭司的服侍。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家谱很重要，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免俗的，就是犹太人在他们修订家谱的时候也常常会挂靠大拉比啊、圣经人物啊，用来掩盖他们这个异教的血缘和改宗的历史，有这种可能。但是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去光宗耀祖，而是为了维持他们的宗教身份，来证明他们与神与上帝契约关系的合法性。我们做了这些关于家谱的一些介绍，那么我们再来看马太在今天马太福音开篇的当中为我们呈现的主耶稣，他的出身到底是一份什么样的家谱？他背后的家族是荣耀的家族呢，还是一个破碎的家族？我们年度的读经计划常常是从马太福音开始的。那么当我们去读到第一句，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很自然的会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我们会觉得这是主耶稣的家谱，那是多么荣耀的血脉。这个中间当然有一些在圣经里面响当当的名字，比方说亚伯拉罕，圣经称他为信心之父，万国都要因他而得福。那大卫呢，戎马一生，是建立以色列国的君王。所罗门除了他是智慧的人，他而且是建立第一圣殿的功臣。西西家、约西亚，他们带领了以色列伟大的属灵复兴。还有所罗巴伯带领归回的以色列人建立了第二圣殿等等。这些作为主耶稣的家谱，这些伟人榜上有名，可以说是众望所归的。但是这些人他们是不是完人？圣经教导我们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我们用放大镜拿着仔细去看这份家谱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承认主神的话是对的，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啊，但是我们看他的原生家庭，他跟随父亲塔拉出乌尔到哈兰。约书亚记里面有一句话，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的那边侍奉别神。他有一个偶像崇拜的父亲，他自己从小可能也耳濡目染，会受到这样的影响。当他面对法老要抢夺他的妻子萨拉的时候，他撒谎说那不是我的妻子，那是我的妹子。所以我们看亚伯拉罕的生命，虽然神称他为义，但他的生命并不是没有软弱的。再说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在圣经里面用了很长的篇幅去记录他和拔示巴犯下的奸淫罪，谋杀了他的忠臣乌利亚，这件事情引起了神的震怒，从此灾难不离开他的家。所罗门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智慧人，但是晚年糊涂啊，他宠幸很多的外邦女子，随从去敬拜别神。还有那个西西家，他经历了神帮助他大败亚述以及病得医治的神迹以后，他骄傲，骄傲就导致糊涂，他把自己国之重器都搬出来给巴比伦使团的那些使者们看，最后这些宝物被掳不说，他自己的子孙最后也在巴比伦王的王宫里面做了太监。 我们说的这些都是在圣经里面赫赫有名的人呢、啊，他们是犹太人的骄傲，但是神没有隐藏这些伟人的缺点，让后世的人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是罪人。若不是靠着神的信实和恩典，这些伟人他们早也坠落了。更何况，在这份家谱当中，还有马拿西，这个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这个犹大最坏的王，以及他的儿子亚门，还有后来被掳做亡国之君的耶哥尼亚，都明明的写在了主耶稣的家谱当中。最特别的是主耶稣的家谱里面他有五个妇女的名字，在圣经的家谱里面绝大多数情况都是以父亲的名字来记录的，它主要的功能就是为了军事的征召、土地的分配以及圣殿的供职。在家谱里面几乎没有女性。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马太记录的是几位怎么样、什么样的女性呢？他玛可能是一位迦南的女子，在创世纪里面，她和自己的公公犹大乱伦，生下了法勒斯和谢拉，最后法勒斯成为主耶稣的先祖。还有喇合，她是耶利哥城的一个妓女。路德呢，是士师时代一个摩押的女子。摩押人是什么人？创世纪记录那是罗德和他的大女儿乱伦生下的一个孩子，叫摩押。摩押人受到上帝的咒诅，生命记说他们永不可进入耶和华的会。而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她是和大卫犯下奸淫罪的当事人。最后这个玛利亚，她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不过是加利利边远山区一个同身代价的弱小女子。所以这几位女性，她们都不是在圣经里面看到有特别地位的女性，她们要不就是犯律法，要不就是被咒诅的，要不就是社会底层被人轻看的卑贱的妇女。这些女子和前面亚伯拉罕这样信心之父、以色列先祖的名字放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反差。我们从人性的软弱去看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哪里有一丁点可以与神的圣子、圣洁、公义相称的地方？有哪一丁点可以与神至高的荣耀可以相配的地方？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的只有人的罪恶、软弱。我们只能说神的儿子耶稣他所降生的从祖到父是一个何等卑微、羞辱、破碎的家庭。但是为什么每当我们读到这段家谱的时候，总会有一种崇高、威严、肃然起敬的感觉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神的恩典临到了这个家庭，神救赎罪人的工作在这个家庭中展开。正是因为无限圣洁的圣子他降卑到这个破碎的家庭，才使这份家谱显出特别的荣耀。这不是人的荣耀，这是神的荣耀。大家说阿们吗？正是神的信实，通过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这样一路下去，家谱当中这些软弱的人，甚至是邪恶的人，都成为神救赎工作的器皿。亚伯拉罕才有信心出哈兰，走向那未知的迦南。大卫呢，在犯下严重的罪行之后，才可以痛心悔改。正是神恩典的广大，像他玛、喇合、路德这样的外邦人，像拔示巴这样犯下奸淫罪的人，他才能进入救恩的行列；像玛利亚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弱小女子，她能才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 让世人看到救恩他不是临到义人的家，而是临到罪人的家。他不只是临到以色列人，而且也临到外邦人，甚至世界上最卑微的人。保罗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主耶稣自己亲口说，他说我来不是为了招义人，乃是为了招罪人。神的圣子耶稣，他道成肉身，进入一个堕落的世界，进入一个破碎的家庭，他住在世人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也正是因为他无限的降卑自己，他受死复活，神将他升为至高。那么他所降生的这个破碎的家庭，他成为这个家庭的主宰，也因着基督而得到荣耀。所以耶稣基督当之无愧的就成为了这个家庭的主宰，成为了这个家族当中最闪耀的明珠，照亮了他整个的家族。那么正是因为有了耶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段家谱，其中所有信靠神的人都成为耶稣基督荣耀的见证，他们被写进新约的正典，被世世代代所传颂。那么亲爱弟兄姊妹，马太在开篇向他的读者呈现了主耶稣的家谱，要证明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已经到来。那么今天圣灵透过这段家谱要对我们说什么话，对我们有什么应用呢？从亚伯拉罕到约瑟差不多跨越2000年，在主耶稣这40多代的先祖当中，我们可以说有一些是可圈可点的圣经人物，值得我们效仿，但是也有一些是悖逆神，他们成为我们的见证。那么我们应该效法谁呢？我们把今天的家谱梳理一下，我们看头看尾看中间。主耶稣进入这个家庭，成为一家之主，那么这个中间有3个亮点可以值得我们去效仿，是什么呢？亚伯拉罕的信心，大卫的悔改，以及约瑟玛利亚的顺服。我们对照主耶稣的家谱来整理一下我们自己的家谱，我们会看到自己降生的原生家庭，以及正在生活的这个小家庭，和主耶稣他降生在一个破碎的犹太家庭并没有什么分别。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是第一代的移民，也是家里第一个信耶稣的人，你在国内的亲戚差不多，那些家人差不多都是不信主的人。每个家里的家，每个弟兄姊妹里家里的人，可能都有烧香拜佛的，有贪恋世界的，有夫妻不和的，也有儿女不孝的。有的家庭看上去光鲜亮丽，但是你揭开一看，里面真的是遍体鳞伤。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呐。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出生长大，我们的亲人像亚伯拉罕在乌尔的亲戚一样，也是在大河的那边拜各样的神明。而你蒙神的呼召，相信了耶稣，从世界分别出来，进入神的国度，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就是你家族中的亚伯拉罕，你就成为你家族中那个小小的信心之父。可能神就是要使用你，带领你的家族进入应许之地，进入神的国度。那当你信主走了一段路程的时候，可能如保罗所说，你一定会面对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的困境。在情欲和试探面前，你可能会靠着圣灵去得胜， 但有时你可能因为肉体的软弱而跌倒，你可能不会像大卫那样犯下奸淫谋杀那样的重罪，但是你可能会因为过去的老我，会犯骄傲、贪婪、嫉妒、纷争、不顺服这样那样的一些小罪，但是每一样罪他所面临的审判，他不会比大卫的谋杀罪更轻。那么大卫怎么样呢？他在神的面前痛心悔改，写下诗篇51篇。那么神说，大卫除了在与拔示巴的那件事上犯过罪，他仍然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你信了耶稣，可能仍然在一些试探当中挣扎，可能也会在一些罪的面前跌倒。那么你若效法大卫，在神面前真诚的悔改，那你也可以在你的家族当中成为那合神心意的人。当你走在天国的路上，神的旨意突然降临，圣灵让你去做一件你不理解不明白的事情，他可能会让你去放弃舒适的生活，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工作去服侍。或者当教会做出一项重大的决定的时候，你的心不理解不赞同，或者可能因为你信耶稣会面对亲戚朋友的误解和嘲讽，会给你带来利益的损失，甚至逼迫和危险。那么这个时候，你若效法约瑟、玛利亚的顺服，情愿神的旨意在你身上成就，那你就成为你的家族当中去效法主耶稣的义父和他生母的顺服的榜样。亲爱弟兄姊妹，从今天主耶稣的家谱中，你若看见这几位人物的榜样，效法他们的信心、悔改和顺服，那你就是你们家族当中信心的委员。那么神救赎的计划可能正在通过你进入到一个你破碎的家族，神正是要你把福音传给家人，要在你的家庭当中来兴起拯救。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神他也把主耶稣写进了你的家谱，就像神把主耶稣写进了亚伯拉罕的家谱一样。你若在信心、悔改和顺服上尽前操练，主耶稣他会降临到你的家族，成为一家之主。众人也可以在你和你家人的身上看到耶稣，就像我们从亚伯拉罕、大卫和约瑟、玛利亚的身上看到耶稣一样。你们的先祖可能是犯罪、拜偶像，是得罪神，但是因着你可以把福音带到你自己的家族，那么你整个的家族也会因着主耶稣而得到荣耀。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可能有人会说，哇，家人信主好难呐、啊！那世上没有比家人给家人传福音更难的事情了。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体会，是啊，有时候真的是很难，但是主耶稣他给我们的大使命是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保罗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那么我来加拿大以后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这里的土地比我想象的要坚硬的多。这是一个高度后现代的社会，相对主、多元文化遍地盛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尊重，但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种距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哲学，你现在若拿着福音单张去街上给陌生人传福音，不仅他不会听，而且可能这是对他的冒犯。 可能大家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但是神为我们开了一扇门，就是向你朝夕相处的家人去传福音，给你的亲戚朋友去传福音，因为你们有血缘的关系，有亲人的亲情凝聚着你们。神使你成为家里先信耶稣的人，就是赐给你这得天独厚的条件，让你去成为家族里的宣教士，带领家人来归向神。使徒行传有一句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一家，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还有什么比给家人传福音更好的机会呢？我知道弟兄姊妹心中的苦闷，就说我信主这么久，为什么我的配偶、我的孩子、我的亲人还没有信呢？当然这中间有神的计划和他的时间，但是神也透过这个环境在熬炼你，使你心里面的基督的生命长大成型。这既是为了家人的益处，也是为了你个人的益处。有人说，一个人来教会很久的时间都没有信耶稣，那是因为他在教会的板凳上坐得还不够久。那么我借这句话也要说，你的家人一直都没有信，可能是因为你还没有活得更像耶稣。因为有谁能够拒绝我们的主耶稣呢？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简单一句话，在家里少说多做。我见过一些弟兄姊妹给自己的配偶子女传福音，真的是情真意切，但是适得其反，越传越抵触，越传越刚硬。为什么？因为家人他不会听你说什么，但是他们会用眼睛看。有人说，孩子是看着父母的背影长大的，其实给家人传福音是一样的道理，他们在看着你的背影，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给他们传福音。你若是真诚的去相信耶稣，按神的话生活，你一定会有很大的改变。他们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你的生活方式、你的性情会与以前真的是天翻地覆的改变。以前酗酒赌博的人，现在不酗酒也不赌博了；以前讲究吃穿的人，现在简单朴素了；以前急躁粗暴的人，现在说话也温柔；冷漠自私的人，现在变得热情慷慨了。那么以前焦虑忧愁的人，现在变得平安喜乐。你不再贪图舒适的生活，喜欢读经，喜欢祷告，用真诚的心去敬拜神，那么慢慢的，你的身上就会开始散发出耶稣基督的香气。你的配偶、你的子女、你的父母和亲戚，从你的身上他可以看到耶稣的样式，他们开始确信这个人就是基督里新造的人。如果他们看到这些，感谢神，神拯救的工作就在你们的家里在兴起，圣灵在引导你的家庭发生奇妙的变化。原来反对的人现在不反对，原来拒绝的现在跟你来教会了。那么慢慢的，在潜移默化当中，圣灵在工作，他会在某个时候突然去抓住人的心，让人降服在神的面前，称耶稣为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和师母去年12月1号第一次来教会，我们看到这里好多中年的弟兄姊妹，其中有一些是成双成对来到这里的。我为你们感谢神，神让我看到在这里家庭福音事工的需要， 所以当天晚上我在和中长老沟通的时候，我就表达出我心里的这个感动。那么回去以后，在祷告的预备当中，神慢慢的也给我一个意象，就是要在我们教会当中来兴起基督化的家庭。我来以后，在第一次的执事会上做了一个牧会思路的分享，大家同被异灵所感，都觉得这个可以作为我们教会的一个意向，以后教会的事工我们可以慢慢的朝着这个方向去展开。昨天是正月初五，在中国大陆很多地方都有迎财神的风俗，各地的寺庙那些不信的人都是人山人海的到那里去，渴望什么？要在新的一年当中要接到财神，要得到祝福。而对于我们来说，还有什么能够比把我们创世的真神、宇宙的主宰来请进我们的家门更蒙福的事呢？感谢神今天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从主耶稣的家谱当中看到神托付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福音的责任，使主耶稣成为我们的一家之主。从亚伯拉罕到约瑟玛利亚，这2000年的血脉当中，神他兴起了拯救世人的计划，使一个偶像崇拜、犯罪、卑微的家族迎来了圣子耶稣的降生，使一份羞辱的、破碎的家谱成为了一份尊贵的、荣耀的家谱。感谢圣灵，今天透过这段家谱也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家庭，即使同样的羞辱和破碎，但是因着神的怜悯，也可以透过你，在你的家族当中来兴起拯救，使耶稣基督在你们的家族当中来掌权。那么从这个意义来说，荣耀的基督也会被写进你的家谱，你和你的家人也和主耶稣因着同样的属灵的血脉进入到神永恒的国度，这是何等丰盛的恩典，何等尊贵的荣耀。阿们吗？
阿们。
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来感谢神，让我们看到今天话语当中那宝贵的光照，求神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兴起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来，在我们的亲人里面来兴起拯救。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诸天宣扬》。永远到永远。 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在我们新年的第一个主日，你赐下这么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何等的圣洁，何等的荣耀。他降卑自己，来到一个罪人的家庭，他成为那里的孩子，他降卑，他受死，他复活，他现在在你的右边，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因着你的拣选，在永恒的计划当中，你把我们这些孩子们带到你的国度当中，让我们能够去看到你的荣耀，让我们去看到你的荣美。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感恩。我们求神通过今天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来工作，让我们看到我们也是生在一个破碎的家庭，我们曾经也是在最终打滚的人，我们的家庭还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亲人没有信主。我的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尝到你恩典的甘甜以后，让我们在家中来兴起，来帮助我们的亲人们能够认识耶稣。求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成为家庭的宣教士，让我们成为家庭福音的使者，使我们的亲人们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能够去认识耶稣。我们软弱，我们真的是卑微，但是有你的恩典来托住我们，靠着圣灵给我们力量，因为靠着你我们凡事都能做。虽然艰难，虽然不容易，但是我们相信有你的同在，有你永恒的旨意和计划来兴起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把我们的亲人们，那些挚爱的亲人带到你的面前。求神来怜悯我们，使我们的家也能够因着耶稣基督反射出你荣耀的光芒。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再次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